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呢，昨天开高走低，最后收盘的时候小跌了6.92点，虽然跌幅很轻，但是呢，上下这个高低的差距呢，多达了310点。那么收盘指数15946点，成交金额3333亿元，而 OTC 呢，更是开高走低，最后收盘的时候下跌了1.75点，跌幅高达0.9%。那么，这个收盘指数是193.32点，成交金额757亿元。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师翁伟杰，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伟杰昨天呢，开高是预期当中的，
没错。
我必须承认，最后翻黑是我完全预期之外的。那昨天大概差不多在11点过后，就很明显的看到亚洲股市开始呢就出现了极弱势的反应。
没错。
台北股市其实反应没有那么的激烈，因为我们终究2月28号没涨到嘛，所以3月1号理论上至少也有像韩国一样的补涨行情啊，没有想到最后还是翻黑，你如何的看待？
好，方姨早，大家早。那其实昨天台北股市的开高走低，应该至少在这个11点以前，应该可以差不多发现啊，因为大概去看一下台北股市盘中的一个表现哦，大概一开始在上半场的时候有2个高点出现，但是你发现高点不过高哦，那所以这个就要稍微有点警觉性。但是呢，在回档的时候，在盘中，我指的是盘中的江波走势图哦，那在盘中呢，高点不过高之后呢，它持续的去跌破了前一波，就上半场的低点。当跌破低点的时候呢，大家就要特别有警觉性。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稍微把这个短线的操作的条件稍微放宽一点点，你至少在11点到11点半之前就可以先做动作，而且呢，你大概就可以预测得到说，哦，今天台北股市应该表现不会太好。
好，我们来把昨天，其实如果说大家有这种短线操作的习惯的话啊，那么其实昨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教学了。
没错，
你刚刚提到说，第一，这个在盘中呢高点不过高，
没错，
因为一开盘的时候开很高，
很高很高。
那么当时呢，在差不多9:08的时候就已经涨了307点了，
没错，
好，来到16260点。之后当然涨高了，就有点拉回，
对，
震荡。但是呢，在10:10前后，
对，
有一波努力上攻，
没错。
但是那一波只有到16216点，只有涨262点，
没错，
就涨不动了，
对，就涨不上去。
然后就开始一路下滑，
对，
所以而且这一路下滑呢，又跌破了9点到10点的低点，跌破了当时的低点，大概就是差不多16170点左右，
对，没错。
所以你觉得差不多，那个差不多就在10点半过后，
对，
你觉得这个时间点其实就已经可以确定昨天的弱势了，
对，基本上是这样子哦，就是说我们在留意这个技术面的重点的时候。永远都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高点不过，第二个就是低点跌破，这个是空方。那如果多方就反过来，就是高点突破，低点是往上垫高的，然后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多头跟空头的一个走势，那个不是只有可以运用在波段上面，你在这个盘中的江波图当中其实也可以这样子去做观察。所以其实我才说，在昨天至少你在11点半之前大概就可以确定台北股市今天就是一个虎头蛇尾的行情。好，那当然如果要去配合结构配合成交量去做观察，大概也可以发现得到，在上攻补量的过程当中，你至少量能一定要到3500到3800，可是当补量的过程你还是看到预估量能相对比较偏低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有一些危险，甚至在结构。
所以昨天盘中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预估量大概过不了3500、
对，差不多哦，那当然一早盘开出来，因为那个量能非常的大哦，所以其实可能在预估量一开始的前三盘，就是在9:15之前所预估的量能可能都还要打个8折，然后这个预估量能出来，可能一出来你会看到哦，4000多亿，大概没什么问题。但是从全天的这个交易量来说，它会慢慢的开始萎缩，所以大概开盘出来的量能打个8折，大概你就可以掌握到今天的量能是多少了。那所以其实在这个盘中，你大概就有一些讯号可以知道说，其实在操作上面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风险哦。那当然，台北股市呢，我们在上个礼拜有特别讲到，就是说前一波的高点16238是一定要守。那如果能够守得住，对台北股市极短线来说，再创新高的机会就会比较多一点点。但是呢，
这个、上个礼拜四已经跌破了，
回撤支撑了两三次，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们还是可以印证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如果是真的支撑，它不会一直来回撤，那它来回撤两次之后，它果真就给你跌破了，所以虽然跌破这个支撑呢，看起来好像是在月线的附近，季线还是上扬，不过呢，在上攻的时间点上面，我们还是要稍微做点观察。那至少我们确定台北股市短线转弱，然后它至少整理的时间会拖长，这是 OK 的吼。那未来，
短线转弱，时间拉长，
对，
但中线呢？
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季线，基本上它还是上扬，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吼。那这个季线现在目前的扣底位置大概是在14000点，也就是说未来除非大盘快速度的跌破14000点以下，那让季线整个就下弯，否则基本上这个台北股市在季线上的机会应该是还蛮大的，而且这个季线是所谓的生命线哦，在没有跌破季线，而且季线下弯之前，台北股市基本上多头都还是有机会哦，这个是中线的部分。那短线呢，就是说未来的5个交易日之后呢，月线的扣底值会扣底来到了短波段的低点，就是前一波我们看到1月份的这个低点。哦，它的扣底只会慢慢的扣底到那个前波小低点的位置的，那这个是技术面的台北股市往上攻击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好，如果说我们在短线上面可以看到，台北股市在接下来能够去克服掉这个2月26号的这个空方缺口，把它收盘的时候封闭掉，然后呢就可以至少维持在这个多方强势的格局当中。所以未来5个交易日哦，如果能够克服掉2月26号的这个空方缺口，收盘的时候站上去，那台北股市短线创高的机会仍然是存在的。好，所以重点就是2月26号的空方缺口是什么时候封闭？那我们刚刚提到5个交易日之内封闭是最好的。好，
2月26号的低点，那天的跳空缺口，那一天的缺口的下缘呢是16190点，
没错。
好，它的上缘呢就是前一天的收盘呢是16452点，
对，
所以。你要封闭吗？如果要封闭的话，那就要回到16452点。
对对，封闭就是收盘的时候要站上去，所以就要在那个下缘以上。
所以要在5个交易日之内回到16452哦。
没错，对哈，
这个有点难度吧？
对，我想台北股市就是已经创下了太多惊喜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去猜测它会不会成功。
哎、欸，有道理。
对对对对对，好、对，那。我们那一天记得，我那天开红盘的时候来录节目，还记得说，我们当天讲说，其实要涨到过前高有点远，对不对？就一下子就给你过去，对不对？所以其实还蛮恐怖，
当天就过前高了，对。但是那时候你也提醒了，就是说，16200点的时候不要跌破，这样子、要撑得住，短线才是强势的。也没想到隔两天就跌破了。
对，所以其实哈，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不用去预设，但是你一定要先把那个点位，因为我们技术分析是看策略，就是策略就是你进出的方法在哪里，然后停损停利点在哪里，怎么执行。好，另外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当然你去看空方缺口，那你当然去看一下多方缺口。多方缺口就是我们刚刚提到2月17号这个开红盘的这个跳空缺口非常的大，对不对？可是呢现在变成左缺右口啦，短线的一个倒状反转的形态出现，所以我们才会说你要把这个形态破坏，你一定要把缺口封闭掉，就是说向下的这个缺口封闭掉，它才不会去形成一个短线的空方形态，而且这是强空形态，所以这个就变成是非常非常重要了。那当然对于成交量来讲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现在目前的月均量大概是在3520亿，好，可是你要稍微留意一下量价关系，你不可以说我现在出量，可是呢我出量就是开高走低然后收黑，因为开高走低对于整个 K 线的表现上面来说，它是属于下跌的格局。哦，虽然你是就算你是高点往上突破好，然后低点也是往上跌，但是收黑的格局其实代表全天大部分的交易者都是站在卖方。好，所以你不能说
大部分站在卖方。
对，不能说接下来我出量，对，出量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收红。
就那个 K 棒一定必须是红的，不可以是黑的，也就是收盘一定必须要比开盘要来的高。
没错，
不可以比开盘，不可以比这个收盘，不可以比开盘来的低。
没错。
Okay。
那这个其实是过去这个今年大盘以来的一直以来的惯性，就是说你看到大盘来到相对比较高档的时候，通常要去突破的时候，很容易出现 出大量，可是呢收黑 K、嗯哦、出单的时候其实很密集哦，大概就是在我们之前讲到一月份以来出现过好几次4000亿的那个大量，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下跌的格局、嗯、那就是要打破这样的惯性，比如说你出大量你就要收红、哦、代表说、嗯哦、我在这边已经可以克服上方人家调节的卖压、哦、这样子的状况才会 OK、哦、所以除了成交量要放大之外，量价之间关系的配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留意的重点。
好，刚刚呢这个伟杰呢提到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有一个特质，就现在习惯于就是我就是就技术论技术，我完全不去抱持着一个非多不可非空不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嗯、技术如果说它转弱那就是弱，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留恋、啊嗯、技术说它转多了那就是多了，你也不需要去质疑它、
嗯、没错，
就是不去跟市场吵架，
没错。
所以刚刚伟杰提了这些多空的转折其实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嗯啊、好，那可是我们这边就要有一些些假设了啊。如果说今天，当然它如果五天之内就能够封闭这一个之前的这个缺口，
对，
好、啊，站到了16452点之上，嗯，那就代表它很强势，
对，很强。
那我们这几天的这个动荡，大家都可以放心了哈、
啊，大概就可以初步解除。
但如果说没有办法在五天之内封闭这个缺口，就代表它至少短线转弱了，嗯，它需要时间，
没错、啊、
那么往下看季线守不守得住，
对。
但是时间会有多长你们的判断呢？
好，其实如果台北股市一旦是出现了这个比较偏弱势的格局，那至少这个修正的时间上面至少会1到2个月的时间，因为这一到两个月呢可能就是再去回测季线啊，或者是再去调整结构，因为现在就目前的台北股市结构上面来说它是比较偏弱势的、嗯、那也就是说在电子股的部分我们已经初步分成两个阶段嘛，半导体跟电子零组件，可是现在目前看起来这个半导体已经出现了全面性的转弱，那电子零组件呢也只剩下零星的全职性的个股在做支撑。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产业面的分析了。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师翁伟杰，那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伟杰，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就是确实大盘、哦、现在在短线上来讲它有一些技术线型跟量价配合上面转弱的地方，
对，
这是我们要小心注意的。当然因为最近台北股市它的那个上下震荡幅度非常的大，它不是绝对的多，不是绝对的空，
对，
至少目前就算短期五天之内啊，你没办法回补缺口，然后呢没办法站到16450点之上，就算如此它也只是短线稍微整理时间要拉长，
对，
可是并不代表中线看淡，
对、啊、
这一点还是要先说清楚的，因为中线重点还是放在季线，
没错、
啊、但在产业类别上面你刚刚提到了就是半导体跟电子零组件是、嗯分批的转弱了，
对，没错。我想其实这还是跟过去的反弹结构有关啦，因为在半导体的部分、啊、它过去的反弹力道是比较猛一点、啊、所以其实它的位阶相对比较高，那么再加上其实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全市场针对于半导体今年到明年，也就是现在然后2021年到2022年的产业前景是比较乐观的，所以造成他们的整个股价呢是全面性的往上上涨的，那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也常说就是说半导体产业其实只要看到台积电喷出基本上都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代表结构的轮动速度会加快，而且呢在半导体喷出的过程里面呢其实也相当程度的反映了对于未来1到2年之后的定价，那这个是我们之前有提醒过大家，
所以虽然利多、可是市场的反应似乎已经把利多都已经实现了，
对，就是好像就是一定要维持台北股市不能下跌，然后呢就把所有的未来的利多全部拿来到当下去做实现、所以呢就一直推升半导体产业往上走，那到目前为止呢大家可以看到从台积电的法说会之后呢台积电基本上就是开始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震荡，甚至呢开红盘之后我们就直接告诉大家台积电是跟不上的、那这个呢就变成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多不涨的现象、尤其是到目前为止半导体的所有的利多仍然在发酵当中，可是呢大部分的全职性或者是人气的指标都已经出现了利多不涨的现象。
好，那在这里我就稍微的补充问一下，因为现在是三月初了，三月十号之前就会公布2月份营收，
对，
我们当然知道2月份因为农历春节的关系理论上来讲、 它当然是会这个营收表现不是那么的好，
对，
对不对？那三月份的营收报告，三月份的二月份营收报告会对于台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们的判断？
好，旺期当然还是会稍微有点影响啦，至少就是说它会跟去年的同期的二月份去做比较。如果我们说，其实一般来说二月份工作天数都比较少，那一定都是同期去做比较。所以如果当你看到，它的同期的表现是比去年的同期来得更好，二月份去年同期的二月份是还没有疫情的影响，所以相对来说都是在比较高档正常的水位当中，所以如果它能够突破去年二月份的那种营收的状况，那代表今年它复苏的力道的确是比较强，这个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的地方。那
所以不要月比，然后用年比比较好，
对，用 年增率去做观察会比较 OK。 那月增率是看每一个月每一个月的那个成长性，它是一个加速度的概念，那这个年增率会看得出一个方向跟趋势，那比较公平一点点。好，那当然对于半导体来说，就是筹码也开始出现明显的转弱，包含不管是在台积电、联电跟联发科，其实在外资的调节力道上面都比较重。那大家如果上个礼拜五有被外资吓到，就是卖了944亿那一天，你有吓到，你去看一下这个外资的卖超的状况，我帮大家看一下，不管是外资卖超一天、五天、十天还是二十天，卖超的前两名就是台积电跟联电，好，所以其实你就知道说外资对于晶圆代工双雄这两家公司，他们的态度其实至少是二十天都是站在卖方了，好，所以筹码面是松动的，好，这个是要大家特别留意。另外就是说这，
所以如果手上有联电跟台积电，你的建议是如何？
我想其实大概这个都已经跌破了该出场停利的位置了，所以其实该下车的就是要下车。那我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你是500块以上甚至是600块以上进场台积电的投资朋友，你可能在前波高点，这个至少短线上面你跌破前波高点就应该要考虑至少是减码操作，那更何况现在都已经跌破月线以下了，所以这个是早就应该要减码，或者甚至你已经去清空了，这个是正常，所以你手上应该不会有这些个股啦。那如果还有，肯定是你的成本是比较低，可能是在300-400块这附近的，那当然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不用太担心。那另外就是
但如果套牢的话呢？
套牢的话，我觉得该处理还是要处理，因为到目前为止，现在除非你是追在这个，以台积电来讲，除非你是追在670，那停损起来会比较痛苦一点。那如果你是大概620-630这附近，现在目前停损还来得及啦。好，就是说你本来成本被垫高之后，你要去执行停损这件事情就会比较痛苦啦，但是你该做的还是得做，因为你不知道，因为现在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因为你不知道它会跌到哪里，你也不用去听市场上跟你讲说啊，跌到600是个买点，跌到哪里是个买点，它还没停就是还没停，什么样的情况叫做它已经停，就是外资转卖为买的那一天，转卖为买，他只要站在卖方，你就都不适合进场去做抄底的动作，所以这个提醒大家注意，短线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小美感。
好，这是半导体的部分，接下来是电子零组件吗？
对，电子零组件的部分大部分都还在月线之上，所以其实都还 OK。 那但是鸿海的部分呢，就要看到支撑，要看到季线的支撑，因为它的月线已经下弯，而且外资的买盘是在退烧当中，所以呢鸿海的表现从农历年之后其实一直都不是很理想。那虽然说有电动车题材加持，我们强调过这个是一个长期的题材，它也不是一触可及，不是说今年他们能够进入到这个新车款的推出就能够快速的进入到量产市场，这个其实不能混为一谈，所以它有前景没有错，它能够长期的去做观察，但是短线股价转弱是事实，那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风险。那么面板双虎的部分呢，友达跟群创倒是还维持的蛮不错的，都还算是在十日线这附近。那友达的部分守住2月3号高点的支撑，好，那群创呢是12月29号的高点支撑。那现在目前呢，友达的筹码面相对比较稳定一些，那群创筹码面比较不稳定。
所以如果刚刚电子零组件这样子爬梳完了之后，看起来你对友达的信心稍微高一点点，
现在还 OK 啦，但是你就不用追高嘛，等它回到月线附近再做观察，因为现在至少我们知道面板的涨价，它是一个至少到上半年之前是个趋势，所以 回到月线没跌破之前都还是可以去做留意的、那另外在记忆体的部分，大部分这记忆体三雄我说的就是南亚科、华邦电跟旺宏、这三档个股大概支撑都是看月线，那筹码面还算都是蛮稳定、至少也是有一些基本面的支撑。那被动元件的部分，
那这样子的话、手上如果有南亚科、华邦电跟 旺宏、这样听起来还 OK 吗？
还 OK， 但你要做好打算，就是说我们说支撑是在月线，就是说你多头不管是你要停损还是停利，你的月线就是跌破之后，收盘跌破之后，那你就一定要去执行。那你说那我想要早一点点，我不想要在收盘之后，因为可能要到隔个交易日我才要去做处理，那你就看盘中它去点月线的程度嘛、我们说过只要它点月线的那个价位点的次数越多，跌破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这个是盘中大家可以稍微提前动作的地方。
我们讲说事不过三啦、
对，
它如果测试太多次的话终究会跌破的，
没错、那另外被动元件就看国巨跟华新科，那基本上筹码都还算是 OK。国巨的部分跌破了月线，月线下弯，那看1月8号的低点支撑。那另外它这个华新科的部分、月线的支撑、那但是2月26号有留下一个空方缺口，这个缺口一定要封闭才有机会、那封测族群呢大部分的支撑都还在月线，而且筹码面都还算是 OK， 所以其实盘点下来大概在电子股当中的整个、落后补涨的这些族群当中，似乎月线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察指标，一旦跌破大家一定要纪律执行去做动作。
好，所以到目前为止低润封测还面板当中、相对来讲它可能还是比较强势的、
对，
那但是那一个有纪律的执行还是蛮重要的。
对，
非常谢谢。